山上吸引人的是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于1965年7月25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山上吸引人的是什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725E，历时1小时47分钟。
心只有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父神呢，这是我们今晚真诚的祷告。我们看见你为这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你主，使我们单单的相信，相信这就是真理，就是书写的道，向我们彰显了。求你应允这些事，父。那今晚我们要感谢你早上为我们照出圣经的亮光。今晚我们祈求你，主要在祷告队列中来印证你的道就是真理。主，我们为所有的教会和会众祈求，他们聚集在那小小的麦克风周围，从全国各地到西海岸，一直到亚利桑那州的山区，到德克萨斯州的平原，再到东海岸，一直到整个的国家，到他们所聚集的地方。那在时间上我们相差几个小时，但主啊，今晚我们众信徒联合成为一体，一起等候弥赛亚的到来。我们祈求你天父为你的教会快快地拆他来。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那向今晚在这里的所有人致以基督徒的问候。那非常抱歉，人们还是很拥挤，到处都是满满的，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那其实所有的空调都打开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人太多了。那如果是教会一般的满员的话，那这些空调机会冻着你们的。但现在那大家都扇子扇着，那空调机也在拼命的吹。那我们向所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那在基督里听到的朋友们问安。那我们向圣何塞的伯德斯弟兄和他那里的会众们问安。我们向亚利桑那州那普雷斯科特山区的利奥梅希尔弟兄和那群在那里等候主再来的人问安。我们向今晚聚集在图森等候主再来的那些人问安，向德州休斯顿等候主再来的人问安，也向在芝加哥那些等候主再来的人问安，向在东海岸那在纽约州还有康涅狄格州那一大群那等候主再来的人们问安。那我们这里没有空位子让他们可以坐，那所以我们就得用电话那作为媒介把神的道传给他们。那今晚我们向朱尼尔·杰克逊弟兄和他那群在克拉克斯维尔的人问安，向第62大街的鲁德尔弟兄和他那群等候主再来的人问安。那今晚我们聚集在这像家一般的教会那伯南汉堂那等候主的再来。那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参加今早的聚会，但是那我确信那没有来的人都可以拿到录音带。那因为我相信这是自先生这是什么时候了这篇信息以来那最为直接的一篇信息。那我感受到圣灵的恩膏，那是他引导我去说所要说的。那信息很长，但我还是觉得是他引导我传讲的。我认为主借着他的道显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要确实的明白正在发生的这些奥秘的事。那你知道圣经说智慧人必能明白，但是那各个国家和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但却更聪明。那想一想，现在一般的美国人到20岁左右就已经步入中年了，那越来越虚弱但却更聪明。在以前的时代，他们没有喷气式飞机，那也没有原子弹， 但他们活得很长。那我们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聪明。那将来要毁灭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会毁灭自己。神不毁灭我们，是我们的智慧毁灭了自己。一向都是这样，还会再这样。那主若愿意，下个星期天早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讲什么。那但我相信主，如果他让我们活着，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那若是他的旨意，那下星期天早上我们打算传讲另外一篇信息。那下星期天晚上为别人祷告，然后我就该回亚利桑那州的家，那带家人回去，那孩子们要注册上学了，那他们也安排好，那我们就尽可能的通知你们，那聚会的时间和定好的地点。那愿神祝福你们大家。那今晚，那我知道，那我迟了十五分钟开始。那在杰逊维尔现在是八点差一刻，那在东海岸是九点差一刻，而在西海岸是五点左右。所以，那我们这里太阳才刚下山。那我想向你们传讲一个短信息，那尽力能找到圣灵的恩膏。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队列。那我要这里的会众，那还有聚集在别处的会众，那找出某个人，那某个受圣灵恩膏的弟兄，那当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时，他们就上去为你们会众的那些病人按手。那记住，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在任何地方。所以那你们在德州的，在加州的，在亚利桑那州的，无论在哪里，那当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时，那你也按手在那些病人身上。那我确信神必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那很奇怪，上个星期天的晚上，那圣灵的恩膏正在运行时，那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那自从我那次在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安排辨别人心的队列了。那然后我带着神的应许走到那里，那你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你说不出他要行事，那你只能走到那里去等候。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做他想要做的事。那我只是站在那儿等着看他要做什么，然后感到圣灵突然那样降在你身上。那那次聚会结束时，那我不知道他是谁，那有一个人，那一直排在队列里，那是个高个儿，那秃顶，那他是个病得很重的人。那到了最后，那有一个男的出现在台上，那他低着头，那看上去身体很难受，那手按着胃部。那我原以为那他应该是第一个或第二个或什么时候我为他祷告过的，因为他是秃顶的，那头低低的，个子很大，那腰有些弯。那当我四处看时，发现那位先生坐在那儿，那他很喜乐。那我想他在哪儿，我拿不准他在哪儿，那我能感觉得到，能看见这个人就在我面前。那我觉得这边有个拉动是从后面来的，那我看到那位弟兄和坐在这里两位弟兄，那不会是他们。我说这个人就在后面的施洗池里。那你知道他是谁吗？是谢伯德弟兄。那我为什么认不出来呢？是因为他正坐在后面低着头在那祷告。那他以为他就要死了。那最近几个星期他都在想这事儿。他妻子告诉他去买双新鞋的时候，不需要了，我在地上不会多久了。那天他在伍德弟兄的院子里碰到我，那他大声喊着赞美神，他说我现在能吃熏肉，吃鸡蛋，西红柿，什么都吃。那他谦卑的让出位子来，那走到后面去，那在旁边祷告。瞧，你不需要祷告卡，你只需要信心。行，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医治，那我只是说有个人在祷告，那他有一些病，那我想圣灵说出那病来，他有胃病，那正在后面祷告。那主耶稣使你痊愈了。那我能说的就是这些。那个拉动就是他在祷告，那我能看见，但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当你看到圣灵回来，每个人都察觉得到。那因为他说主如此说，那这不是我在说话，是主在说话。但我常常说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绝对是真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 行，当圣灵临到时，主如此说，告诉你要做什么，要发生什么事，那你瞧着吧，事情一定会那么发生的。但当我说耶稣基督医治你，使你痊愈了，那你就相信他，因为主已经说过了，我只是重复他所说的话。那异象就是重复主显明出来的事，你明白了吗？那啊，我们得要快一点，那直接进入神的道，因为我知道那你们这里很多人今晚还要走很长的路回去，那我祈求神祝福你们，那帮助你们，一路保护你们。那今晚那我想翻到啊马太福音21章第一到十一节啊，马太福音。那如果你没有圣经，那我想记下这些经文。那好的，那对你们今天早上啊没有听到这信息的人来说，那如果你们有录音机，那我们从不主动啊出售磁带，我们从不主动出售任何的东西。那有时候在大型的聚会上，他们会通知说，那在后面有书出售，那我们出售书不是要得到什么，那威尔利兄是作者，那这些的磁带，那负责这些磁带业务的人会告诉你，那我们不是要靠磁带赚钱的，我们想的不是磁带，而是信息。那当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钱时，那他就再也不能制作磁带了。没错，我问过了，那我想我们卖的磁带那少于5美元，那或者是3到5美元，大概是这样。那多少啊，长的磁带是3到4美元。那有个传道人，我向他要过一盘的磁带，那要9个美元，那信息只有大概20-30分钟。那我看到后面的索斯曼弟兄呢，他并不富裕，那这些制作磁带的人都不富裕，瞧他们所赚的只是能够维持运转，那不能叫他们一分钱都不收，因为他们还得买磁带和别的东西，那些机器很贵，要花10,000多美元才能够买到这些设备，那才开始制作这些录音带。那我知道不久，那他们还没有通知，但我一盘磁带可以听了。那常常是由啊我们的理事来做，那我跟这些事没有关系，那我甚至没参加过一次理事的会议，那既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那他们把结果递上来，那理事们决定谁是下一个制作磁带的人，那然后寄给了一封信。那我只知道这些，那他们负责这事儿，因为我连奉献婴孩都没有时间，更不用说管磁带的事了，那或者世袭的事儿。所有把心思都集中在这信息上，那这是第三次的拉动，那我必须对此存忠诚和敬畏的心。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那我说这些让你们可以留意或翻到这些经文。那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啊？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要是我可以从这些经文中拿出一个题目，那讲了30分钟左右，那然后我们再开始叫祷告队列，我想讲这个题目，山上吸引人的是什么。那这是个非常疲乏紧张的一天，这一天非常的不寻常。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准备过逾越节，逾越节 就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羊羔的血洒在圣座上，为百姓来赎罪。那耶稣到了伯法奇，他上了橄榄山顶，从那里向下俯瞰另一座小山，那耶路撒冷就建造那座山上。他看着，那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的城了。在这时候，他要被交在罪人的手中，他们要杀害他，他要经历必死的人未曾经历的最可怕的死亡，然后被埋葬。他要被自己的人出卖，那个人就站在他边上，他作为神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他知道那个人就坐在他边上，在数着卖他的钱等等，他知道那人要卖他，他知道外面有个罗马残酷的十字架在等着他，他知道他身体里的水和身体里的血要分开，汗珠要如大雪点从他额头上滴下来，他知道摆在他前面的一切，他站在山上望着耶路撒冷，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那些被称为比较虔诚的阶层的人却恨他，那个时代的教会憎恨他，指责他，也指责所有听他的人，如果有人去参加他的聚会就会立即被赶出教会的团契。难怪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些本该爱他的人，那些本该支持他的人，却成为他最凶恶的仇敌。耶稣从一帮穷人、渔夫、税吏、没有学问的人之中召集了他的一小群人，圣经说他们有些人甚至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他从没有去到教会里去挑选他的人，他从未附和任何一个教会的领袖，相反他所行的是照先知的样式，他谴责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正如他以前的众先知所做的一样，因为他们是道的一部分，而他则是全备的道。但在这一切当中，历经了各个时代，借着以前或将来的每一位先知，那必定有一定的人数是预定要听从这信息的，他们会来跟从他，他们不理会众人，他们不理会那些不信之人的批评，也不跟那些不信的人去争论，他们有一件事要做，就是相信并尽他们所能的接受每一点，把道吸进去，就像坐在耶稣脚前的玛利亚那样，马大忙着准备煮的饭，耶稣对他说，他说，马大，你为生活的事儿太过操劳了，但玛利亚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了，瞧，就是永生的事儿。那我们发现，那很多人都明白，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总拥有的书籍，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或电话，那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有一点风声传开，说耶稣要去过逾越节了，因为有很多人能体贴属灵的事儿，那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儿。那接着当然他们知道耶稣要到那里，那他们爱他，那他们就那么做了，那他们等候着他，有一大群人，那可能那挤来挤去，那从这个门挤到那个门，到处观看着，因为他们知道到了某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他们注视着。那其他的人则奇怪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从这个门跑到那个门是什么这么吸引他们，他们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要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看上去他们好像在等候什么，他们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事情在发生。哦，我多想用几分钟换个话题讲一讲这事儿。这也是今天的问题，那些等候主来的人 正怀着极大的期待和盼望，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的紧迫，他们在寻求，他们留意着每一个动静，每一个迹象，并对照经文来看。他们一看到所有这些预言他的事儿，那已经快要成就了，他们就知道末期近了，他们要在那里。所以他们留心看，那人群中支持他的只是少数人，反对他的人占大多数，90%的人反对他。那今天在信教的人群中也是一样，当真正说到道和基督时，信的人就只剩下1%了，那其他部分的人根本不在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都走开了，要么当作某种的笑话，要么激烈的抨击他，那完全一样。时间并没有改变多少事，历史只是不断的在重演。那我们看见那引起了极度的关注，必须是这样，一定得这样。他们在等候，他们想知道他来了以后要做什么，他们要在那里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们想知道，他们想看，他们相信他。其他的人听说他要来，他们就上去要取笑他。所以经过不寻常的一天，那这不寻常的时刻，焦急的等待，那众教会都睡着了，那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很多人都在那儿。那过后事情发生了，从橄榄山顶走来了一头白色的小驴驹，从山上下来，一群人狂热的喊着，那他们砍上树上的棕榈叶，把衣服铺在路上，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只小驴驹骑在这上面的不是别人，乃是那个时代神所高的弥赛亚。神在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在山上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是神在创造历史，是神在应验预言，这永远都会吸引人的。他吸引了所有好批评的人，以及秃鹰的，今天早上我们信息所讲的，也吸引了鹰。瞧他们聚在一起，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些人来是因为好奇，一些人来是为了要找茬，一些人来是为了批评。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了一起，就像今天早上所讲的信徒、假信徒还有不信之徒。山上有什么呢？预言正在应验。那我们来看看要发生什么。那在撒迦利亚书那9章9节，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众先知中的一位，他在灵里这么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儿啊，应当欢呼，看那女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些文士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些祭司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些信教的人都出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儿在他发生之前的487年就借着一位被证实了的先知被写下来了，并且被记在被称为圣经的书上，就是旧约的经卷。为什么他们不能看出这是预言在应验呢？今天也是同样的原因使他们看不见。他们承接了遗传，废了神的道，将人的传统当作道理来教导人。要是那些的文士、传道人、牧师，所谓属灵的人、受膏者们，如果他们能够单单的读一读圣经，他们就不会不知道所发生的事了。他们一定会知道那是什么，是神应验了他的道，历史被写成了，预言被应验了，给世人的救恩到来了。这是所有的先知都盼望的伟大日子。 所有在坟墓里的都在等候那一天。没错，想一想吧，所有死了的人，所有的义人和留学舍命的殉道者和众先知们都在等候，因此他大声喊着说：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啊，你用石头打死我所差遣到你这里的先知，又杀害义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现在你的时候到了。在坟墓里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先知都在等候这个时刻，但教会却瞎了眼看不见。这是谁啊？搞得大家吵吵闹闹的，这个家伙是谁啊？有一次他说，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我们认得他，他从哪里有这些智慧呢？像没有看到他跟我们那所学校有所联系，我们不知道他读过哪一本书。这谁啊？他是先知，他是先知书里所预言的答案。他来了，骑着驴驹子，太吸引人了。神在应验他所应许的道，等这时刻已经等了4000年了。在创世纪3:15，神已经预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圣经一直以来都预言到这个人的到来。不久以前曾有一位先知站在他们当中，他被证实是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呢，西安的女儿呢，要喜乐欢呼呼喊，因为你的王来到这里。他谦谦和和，温柔而谦卑的骑着驴驹子。那些天天读着经文的人看着他骑着驴来了，却叫着说，这是谁啊？神向那些本该知道他是谁的人应验了他的道，但他们却不知道。当神应验他的道时，总是会吸引人的注意的，一向都是这样，因为它是一种吸引，它是一种吸引力，因为它是不同寻常的，太不寻常了，因为它向那个时代的潮流应验了它的道。那个时代的潮流不相信它，他们有自己的方式。那我们看到，让我们回到圣经里看，用几分钟时间来看看神在应验他的预言时几个别的不同寻常的事。那当神一说出什么事，他就必定去行。天地要废去，这道却不能废去。所以通常会出现某个场面，某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注意这有多荒唐，神的道临到那些本该信他的人，但他太不寻常了，甚至他们喊着说，这是什么？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这是谁啊？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们本该叫喊起来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王，但只有一小群人这么做，只有一小群。他预言了4000年，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最伟大的事，因为已死的人所有的盼望都在他身上，未来的一切也都在他身上，而那些自称是信他的宗教人士却还是说，这是谁啊？这是什么这么吸引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今天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也是不同寻常的事。让我们看一些不同寻常的事。那正如我刚才说的，在审判临到世界被洪水毁灭之前，吸引人的是什么呢？一个老人大约120岁，要建造一艘船，可是根本没有水让他浮起来。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站在门里面建造船，那里外都抹上松香，说这世界将要被水淹没。那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的时代。山那边当中想的是什么？哦，是一个叫挪亚的老头，那他在那边 哦，他是一个狂热分子。这老头站在太阳底下太久了，他中暑了，头脑不正常了。他在建造他称作是方舟的东西，还说水要从天降下，但那里根本没有水。这方舟要带着所有人四处的漂流，每个不听的信息，不进入方舟的人都要被淹死。你听过这样的事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事儿。那我可以想象，当人们想找一个好的笑料时，他们就上去站在方舟门口来嘲笑他，说：“嘿，100年前你说就要下雨了，爷爷告诉我他听你在上面说要下雨，而你现在还在上面敲木板，你干嘛不醒醒了？”但这是神，他在准备确认他的应许，应验他的先知所发的预言。非常不寻常，神在应验他对挪亚的应许，而其他人是在嘲笑。神也在准备写历史，要向其他人甚至这世代的人显明他持守他的道，不管看起来多么不真实不合情理，他仍然持守他的道。神用那个邦邦的在敲打方舟的老人为例，给今晚在美国的和在全世界的人做一个借鉴。不管科学说什么，人说什么，说这说那说别的，神仍然持守他的话，他正在写下历史。有一天是什么吸引了一个人？那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旷野，荆棘中有燃烧的火焰，一个逃亡的先知站在旷野，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一点响声也没有，但他看见山顶上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儿。神正在吸引他的注意。今天也是一样，神正在准备应验他借着先知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你的后裔必在外邦的地上寄居400年，以后我必用大能的首领他们出来。他正在预备一个人来做这件工作，正如他为所有信的人预备方舟作为安全之处一样。神使荆棘着了火，这个牧羊人摩西，他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件奇异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神吸引摩西去到荆棘前时，就对他说话。后来在法老的宫里，那吸引人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这位牧羊人，他把杖扔在地上，杖就变成了蛇。神应验了他对摩西的应许。在红海边呢，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法老的军兵都诧异不已，因为他们看到风从天降下，将红海左右分开，一群穷奴隶照神的吩咐行走过去，如行在干地一般。这什么？神持守他的道，死亡挪开了，一群活的人过去了，一帮灵里死亡的人想要模仿就被淹死了。神成就了他的预言，他写下了历史。这就是红海边那吸引人的。这事过后第二天在西乃山上，那吸引人的又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被吩咐不可亲近妻子，都被要求洗净自己的衣服自洁，聚集在一座山下。有个叫摩西的人，他说他在火柱中遇见了神，神曾对摩西说：我要降在民众当中，我要证实我所告诉你的话，并且我还有我是谁，我要向他们显明我就是那位神。这就是那吸引人的。神应验了他的道， 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当时整个的国家都忘记了神，人们变得形式化，麻木不仁，祭司们都跟随现代的潮流，许多的先知都照祭司的意思说预言，像往常一样。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个他们认为是狂热分子的人，他说话反对女人涂脂抹粉等等，他是那种古怪的人。那这个老人走下去对王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在地上。后来我们发现他藏起来逃跑了，他藏在旷野的某个地方，大伙以为他可能饿死了或消失了失踪了，但他却吃得很饱，还有水喝嘞。现在他来了，他走上去他说，你们看到没有，我拥有主如此说。那如果你们还不信服，让我到山上去来证明谁才是神。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另一个意象，他说，你们来挑选一座祭坛，那预备好，那我要预备公牛，把他们宰了，我要为耶和华造一座坛，也要把公牛放在我的坛上，我们双方都献祭，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如果主没有告诉他，他绝对不会那么做。后来他这么说，耶和华，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但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有400个祭司站在山上，那王也坐在那里的马车上，这身披铠甲卫士站在旁边，那这个年老穿着毛衣毛茸茸的脸，秃顶头发垂在脸上，身上裹着几片羊皮，全身都是毛，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杖，另一手拿着一瓶油，就是3年半前曾经说我若不祷告连露水都不降在地上的那个人。他代替神带来一些的像光环影子，一些人们所谈论的那些的东西。那这个老狂热分子站在山上，他把众人都叫到那里，那吸引人的是什么？是神，就要证实他的先知是对的了，是神成就了预言，神也正在写历史来应验他的道。过了几百年后，有一个同样受圣灵恩膏的人，他从旷野出来，他跟任何的组织都没有联系，虽然他爸爸是个组织里的人，是个有等次的祭司，但是这个人他却来自旷野，身披着绵羊皮，头发都垂到脸上，那不是白头发，是黑头发。这人吸引了所有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他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出去说那里有个野人，他想要把人溺死在水里，谁曾听过这种事儿的？另有一些人他们很好奇，说这一定是弥赛亚，有人说这是先知里的一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想的。那他是谁的？是神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在那里神说，看呢，他在末日所要做的事儿，他要怎样差遣他的仆人以及所做的事儿等等。后来我们发现几个星期后，这个人对他的信息确定到一个地步，以致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像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一样。那有一天，一个平凡的年轻人大概30岁，走到河里受洗，当这个人过来时，先知被他大大的吸引住了。先知那一天的举止开始变得很奇怪，当他与祭司们在河边争论时，会众禁不住都看着先知的行动，他们说，神建造了祭坛，神告诉我们这样做，摩西是先知，我们相信摩西，献祭永远不能废掉。我能听到约翰回答说，你们没有读过先知但以理在经上所说的长献的祭必须除掉吗？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你们没有读过以赛亚书40章说的，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吗？这个两个预言是给我的。还有一件事儿，你们认不出400年前我们的先知马拉基他在第三章里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吗？你们不知道这预言应验了吗？预言正在应验。就在那个时候，先知转过来说，看哪，神的羔羊来了，他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是什么信任呢？是从先知变为他所预言的。那注意所发生的事，这是来了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人认得他，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走过来进入水里，这位伟大的先知约翰说，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他说，你暂且娶我，但作为一位先知和道，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约翰就明白了，祭物在献上之前必须先被洁净，所以他就给他施洗。那当耶稣从水里上来时，另有一件吸引人的事发生了。这位如此忠心宣告他的时代和这时刻的先知，他抬头看见天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证实了先知的信心，这就是约旦河边那吸引人注意的事。就像一位弟兄刚才所唱的，那他本来应该唱的，在哥哥大山上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在哥哥大山上的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宗教的世界定了他的罪，罗马政府判了他死罪，他被挂在两个罪人中间，他渴望想喝一口水，血从他的身体流出来，他挂在那里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些宗教人士们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根本不知道旧约的预言那个时刻就在哥哥他应验了。大卫自己写道，他像众先知一样进入灵里，他行的好像就是他自己。在诗篇22篇，大卫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睛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大卫所说的好像是指的自己，那不是大卫，而是在大卫里的基督。从所有先知发出来的那预言在哥哥他山上应验了。在哥哥他山上是什么那么吸引人呢？是神在应验他的道。另一个吸引人的也是在一座山上，五旬节那天，所有的人不都跑上去过宗教的节日，因为他们已经除掉了所有的狂热分子，他们有10天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突然间他们一群蜜蜂一样冲出楼房，他们跑向大街，大声地叫喊着，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人都醉了吗？注意，一位先知他站在他们当中，就像一位先知所该做的。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应当确实知道，也让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这正是主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就是那吸引人的。那些宗教人士在钉死的生命之王之后，仍然看不见圣灵降临的应许。那吸引人的，这是谁？这什么意思？这些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呵呵，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跳过很多例子了，我们来讲到今天这个时代。今天也是同样的事儿，同样的事儿正在发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些吵吵嚷嚷的是怎么回事？看到大街上上上下下都是汽车，从密西根还有佛罗里达 从缅因和加利福尼亚来的。那今天早上，那我说中午过后，那我开车出去，那开到街上，那妻子和我看着汽车上的牌照，那就在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题目，这是什么意思？正如经上说的，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我的妻子说，亲爱的，你记得最后那天晚上，我不得不对我在地上所爱的东西说再见，就是工厂上开始做神要我所要做的事。那那个时候你唱了那首歌吗？说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我们的王同桌，如客人那样吃喝。这些客旅有福了，得见君王的圣容，因神的爱荣光焕发，同受恩的人有福了，如王冠闪烁的宝石。这就是那吸引人的东西。神预定的种子不会做别的事，而只能跟从这道，他对我们远胜于生命。拿起我们的性命，但不要把这道拿走。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是神像往常一样应验了他的道，他再次应验撒加利亚书的里边所说的，先知撒加利亚说的，就是我刚才读的九章九节，耶稣进入圣殿，应该说是进入耶路撒冷，骑着一头小白驴。撒加利亚说的预言在这里应验了。那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这个吸引了人，在耶路撒冷这个宗教总部那里。那我们看到这是末日要发生的。让我们再翻过去几页，在撒加利亚书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翻到有关末日的经文，那刚才是中间的时代，现在让我们翻到讲到末日的，翻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从第四节开始，听着。那我们要读一部分的经文，读到第九节，从四节到九节。那注意听，这是预言他在末日的再来。那所以请认真听，那这是主如此说的，是圣经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那记住撒加利亚书九章是怎么说的，那他们认不出来。那今天要怎么样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说到主的再来，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另一次的大地震就要使地裂开了。如果你们想接着看这里的经文，那注意在第五节他提到橄榄山的裂开是因着地震引起来的，那这也被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六节和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所证实了，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同一位先知说到他的第一次到来，也看到他的第二次到来。那注意，如在大地震的年间，看到地震导致了什么吗？看到这些预言吗？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一日，那一日，哈利路亚，那一日那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哦，神啊，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同一位先知 但是人们却瞎了眼。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来读几节的经文。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福音传到犹太人，也传到外邦人。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到了晚上必有真光照耀，是的，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今日的真光就是进入水里，奉耶稣宝贵名埋在水中，年少年老悔改一切的罪，圣灵必进入你的心。晚上的真光已来到，真理是神与基督原为一。看到我们处在哪里了吗？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苏醒，众先知预言的迹象，给末日外邦人的地震，外邦人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恐惧，失散的人呢，回到你的家园。你们这些被踢出来的人，这些用新牛车载的约柜，在死亡临到你之前从那里逃出来吧。神已经证实了，必然如此。让我们翻到旧约的另一处经文，马拉基书四章。我们读四章的一小段。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比如碎秸。那这不是，那马拉基书三章是说的主的第一次到来，这是说另外一次到来，甚至斯可夫博士所做的脚注，那当然我也不能同意，但他在这里所标注的是对的。约翰的使命是在马拉基书三章，而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预先会出现以利亚。那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那么永恒的地狱在哪里呢？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内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这是以利亚的到来。看到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是旧约圣经末了的经文。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不可能是约翰。不，瞧，世界还没有被烧，一人还没有践踏恶人。瞧，不，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注意，圣灵非常准确，他没有混淆以利亚的两次到来。马拉基书三章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有人问耶稣关于约翰的事，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就是先知所说的，我被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这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拉基书三章，那注意，圣经写得非常的准确，那注意，这是他显明给那些要信的人和想明白的人看的。那还记得吗？耶稣停在那节经文的中间，因为一部分在那个时候已经应验，其他的是讲他的第二次再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医好伤心的人，他就停住了。后面的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才审判外邦人。那注意，圣经这里用平行的说法，说他以利亚必使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那这是讲马拉基书四章的，那不要与马拉基书三章混淆了。约翰这位以利亚，他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到来，使父亲们的心，就是古时的那些的先祖，转向儿女的信息，新的信息。那注意，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 那在末日以利亚第二次来到时，他要把儿女的心再次转向使徒们的信心。看着经文是何等完美的吻合吗？那是旧约的最末了，是旧约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晚上出来的光明是什么呢？是树顶，是树梢的顶端。那正如我今早说的，我们已经越过了众教派，我们已经越过了。那正如我今早说的，那我们现在不再是橙子树，但我们所得到的是柚子、柠檬和各种根本不像原本果子的别的东西。那不要错过这一点。那就在这儿，在所有的宗派都出场后，他们本来就没有光，到了之后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呢？柠檬汁在橙树上做什么呢？它吸取从橙树出来的原本的生命，把它歪曲，变成了柠檬。这就是宗派对神的道所做的，用他们的遗传废了神的道。这是主的灵如此说的。他们结出柠檬、柚子，而不是橙子。但先知怎么说呢？这同一位先知说，那就是今晚主题讲的，后耶路撒冷的女儿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西安的民呢，应当欢呼，因为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温柔谦和，骑着驴的驹子。注意，同样这位先知说，成熟的时候就要来到，阳光被拆来照耀大地，是果子成熟。为什么它不会成熟呢？因为那里没有果子可以成熟。但生命仍在继续增长，柚子长起来要做橙子。我们发现它被组织起来，这是柚子树继续的生长。这次长出来的是柠檬，那树又继续生长，又结出别的东西，最后在树的顶端那结出了橘柚，那一半橙子一半柠檬，嫁接杂交的被歪曲的东西，最终成了一个歪曲。靠同一棵树生长，是外壳几乎迷惑了选民，看上去像橙子，其实不是。但要有光出现，这时的生长超过了组织。当它从组织里出来再次开花后，就会结出橙子，像它当初种在土里的一样。那时要有光出现。这吸引人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神应验他的道。旧约有两个见证人，见证这事儿一定要发生的。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在路加福音17章22到30节，他也说，所罗马被焚烧之前，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日人子要显现出来。哦，只要看一看经文，人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生长超过了宗派，长到了树梢。在约翰福音15章，他怎么说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砍下剪去，扔在火里烧了。但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后在末日必有真正的秋雨春雨降在那一小群人身上，他们跟随骑着小驴子的主，温柔谦卑的，没有疑惑，没有宗派，喊着说，何塞纳，归于那奉主名来的王。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山上吸引人的是什么呢？不久前我站在这讲台上，那圣灵说，日子将到，人要在你家门前打上木桩，把你的大门移走，那样你就要绕过去，却不要动怒。我看见我的大门破裂了，搁在山坡上， 又看见我前面的山都被挖掉了，木板等等的东西横在那里，有人在那里把他们压碎了。他说，那我一看，那有个小流氓上到那里，他把门敲掉，那他这么做，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跟我讲呢？他让我受不了，我不得不揍他。那当我揍他时，我说从我打拳击以来再没有这样打过人了，但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猛击了他一下，然后把他打倒后又扶了起来，又把他打倒，我扶了起来三四次，然后把他踢到山下边，然后我去了那里，我说我那样不好，我扶他起来握着他的手，我说我不是生你的气，但我只是让你知道你不能那么对我说话。然后我转身回来后，圣灵就站在大门口说，那当那个木桩打下去后，绕过这个转向西部，那一切所需都在这书里。这书是最好的食谱，这道路只是我度过艰难。这书就是这道，道就是神。绕过你的艰难，他必指示你做什么。三年前我听说我的一个朋友，那他是城市的测量员，那住在我下面的巷子那里，他打了一根木桩，我去他那儿说怎么回事嘛的，那他是金先生的儿子，我的私人朋友。他说，比尔，他们要拓宽这条路，你们大家都记得。我说可能是那座桥，我告诉我的弟兄，我说不要卖掉房子，那座桥可能要经过这里了。那条巷子被拆了，那砖头石块扔的到处都是，所以我说不要卖掉房子。那然后当我那金先生告诉我很快就要动工了，我进去对妻子说，他正坐在那儿，我说亲爱的，这件事已经写下来了，肯定在什么地方，这是主子说的。我走进去打开本子，看到了，他就是他说这事儿必要发生，那八年后终于发生了。那当我看的时候，我说亲爱的，是时候了，我们必须转向西部。两天后大约上午十点，我站在房间里进入神的灵里，那看见一小群鸽子飞来，我看着这些小鸟，那你们记得这事儿，我看见七位天使以金字塔的形状向我冲来，说转向西部去，到图森去，在东北四十英里处，那你正从衣服上拔掉芒刺儿，那里的人叫做鲶鱼草。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他现在正坐在那儿看着我，那天早上他也在那儿，那我已经忘记这事儿了。我说有个大爆炸要发生，好像地震，几乎震动了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我看不出人怎么还能活下去，那我还害怕。我站在凤凰城，你们今晚听到的都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传讲了一篇道，先生，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处在哪里了？我就去西部，你们这里很多人有那个磁带，那在事发的一年前，这里很多人就听我说过了，不知道发生什么。那有一天我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呼召，我的妻子说，亲爱的，我的工作可能要结束了。那我不知道，我说可能是现在要结束我的工作，我要回天家了，你去带比利来，那照顾好孩子，那无论如何神都会为你们开一条路，那继续生活下去，对神忠实，看着孩子们完成学业，按神的教训抚养他们。他说，比尔，你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说是，但没有人能从那里逃生的。那一天早上主叫醒我说，起来到沙皮诺峡谷去，我就带着一张纸和圣经去了。妻子说，你要去哪儿？我说我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我上了峡谷，垂直往下爬到鹰飞翔的地方，我看了一些鹿站在那儿，我给一些祷告，举起双手，有把剑打在我手上，我四处看着，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搞糊涂吧，我手上有一把剑，金光闪闪在阳光下闪烁着。我说呢，在这峡谷四周几英里以内没有别的人，这会来自哪儿呢？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那位王的剑。我说，一位王授给人爵位就给一把剑，那个声音又回来说，他说不是一位王的剑，而是那位王的剑，就是主的道。他说不要怕，这只是第三次拉动，正是你的事工。我正跟一个朋友打猎，不知道发生什么，这时有人打电话来，那这人曾因主天使的照片批评过我，是他拍下的。 我得为他的儿子去求算，因为他将要被列入死刑名单上，几天内就会被处死。他在那里遇见我，用双臂拥抱我，说想一想我所批评的那个人来救我的独生的儿子。慈善协会颁发给我一个叫什么奥斯卡的奖或别的什么，那因为救了一条人的命。那后来我们回去，我上去打猎，弗雷德弟兄和我，一天早上我出去时我已经打到了野猪。那我看着见了野猪出没的地方，我说弗雷德弟兄，明天一大早天刚亮的时候就上那座山去，我上另一座山，我不会打野猪，我不想杀死的，但如果那群野猪朝这边来，我就朝野猪的前面开枪把他们赶回去。那弗雷德弟兄去了那边，那里没有野猪，那他向我挥手，我看见的，我走向峡谷，那些有些大裂口，那太阳刚升起来，我绕着山的另一侧走，一点也没有想预言的什么事儿。那坐下来等着休息一下，心想那些野猪都哪去了。那我坐下来像印第安人那样盘着腿，那你知道我看着我的裤腿上面粘有鲶鱼草，我把它拔掉，我说这真奇怪，那我就在这儿，在图森北部东北部40英里的地方，而我的小儿子约瑟正坐在那边等我。正当我开始观看时，我看见一群野猪走出来，离我有1000码，在山上。我把鲶鱼草扔掉，我说我要去打这些野猪，我要去叫弗雷德弟兄把纸挂在那里，让他知道走哪条路才能到这棵仙人掌这里。我要去叫弗雷德弟兄。我开始上山，尽快地跑到山的另一侧。忽然我以为有什么打中了我，我从未听过这样大的爆炸声，它震动了整个国家。当它爆炸时，七个天使组成一簇站在我前面。过了一会儿，我遇见弗雷德弟兄他们，他们说怎么回事，我说就是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做？回家去，因为主如此说，圣经里的这七个奥秘，这些年来对宗派等等隐藏起来的，神要向我们揭开在七印中的七个奥秘。有一个圆圈从地面上升，好像雾气生成一样，当它上升时垂直升到山上，开始在西部从它来的地方形成圆圈。不久科学发现了它，30英里高，25英里宽，正好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圆圈。那有一天我站在那里，把它向偏向右转，耶稣的像就在那里，正如他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带着白色的发冠，显明他是至高的神，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一切永恒的至高的审判者。他站在那里证实这时代的信息，到了晚上就有光明。这些都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去了西部，站在同一座山上，跟班克斯伍德弟兄上到那里，圣灵说向上扔一块石头，对伍德先生说，主如此说，你被看见神的荣耀。就在第二天，我们站在那里，一阵旋风刮下来，把山都炸开了，岩石把树顶劈掉，大约在我头顶3-4英尺高，有3次大爆炸，弟兄们都跑过来，那里站着大约15个人，有传道人等等。这怎么回事？他说这怎么回事？我说审判将临到西海岸。2天过后，地震几乎是阿拉斯加沉了下去。在亚利桑那，在科罗纳多森林的日落山上的那光是什么呢？发生在那里的奇异的事是什么呢？他让人们从西往东开车过来，在爆炸发生的地方捡炸碎的石头，每一块石头每一块上面都有3个边，是被炸开的，这3折乃唯一。全国的人拿去放在桌上做压纸的。那奇异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发生在科罗纳多森林的日落山上的那事。朱尼尔杰克逊正在听，你们记得他做的那个梦吗？我解说说朝日落的地方去，这就发生在日落山，这是傍晚，是日落的时候，这日落的信息借着历史的落下，应该说是预言的落下， 而应验了。到了晚上就有光明，就在图森北部40英里的科罗纳多森林的日落山上，拿地图看看日落峰是不是在那儿，绝对是在那儿发生的。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这点，每一样东西都不会永远消亡，而是不断的展现自己。从这件事发生以来，直到耶稣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那张照片，现在的确发生在日落山上了。这就是日落之光，晚上的光已经来到，神证实了他自己。这是什么？这真理是神与基督原为一。那个白色，多少人看到了头上戴着白冠，就是我们在启示录一章所讲的，叫至高无上的神性，至高无上的权柄，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神，什么也没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天使本身就是他的法官。阿们。在日落山上发生了什么？神证实他的道，这就是那些响声的意义。注意，这是神再次应验他在启示录10章1到7节所应许的道。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日子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是启示录10章1到7节的隐藏的奥秘，是给最后教会时代的最后的信息，它完全应验在这个时代。路加福音17章30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兴起，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人们还在疑惑中，像往常一样，教会仍然困惑不解。然而科学家都来到图森这里，他们写了短文登在报纸上，在远处的利蒙山那里，那他们的大相机拍不到从我们所站之处升上去的云朵，它飘向了西部，显明时间结束了，只有一小片云朵飘到那里，位于西海岸上空。它所去到的地方正是审判临到的地方。它直直地升上去，越过凤凰城，一直往前到了普雷斯科特，穿过山脉到了西海岸，一直进入阿拉斯加。他们去了哪里？到了阿拉斯加，雷声轰轰，一直往那里去。图森的天文台以及所有人都在问，科学研究想要找出的到底是什么？在那么高的地方不可能有雾气水汽，那里什么也没有，是怎么形成的？它在哪里呢？他们的悬挂在空中的超自然云朵感到困惑，这就好像当时东方博士跟随星而来一样。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是神应验了他的道，有星要出雅各，天上的神他应许说，夜晚时分必有夜晚的光。3年前这奥秘还是一个预言，先生是什么时候了？但现在他已是历史了，已经过去了，应许已经应验了。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是神应验了他的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让人们待了很久，比我原打算的要久得多。神啊，我祈求你所说出的话或成就的事，将使各处的人得以明白，愿他们因所看见所明白的就相信你是真实的基督。这被证实了的神之道，证明他的道是完美的，并且按时应验了。现在主耶稣，在你的道中，你说世界将要陷入索多玛的情况中，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能看到了。你说在那日，正如索多玛的日子，有3个使者被差往外邦和希伯来人的世界，其中一个就是神自己，人子以人身的形象显现，行了一件神迹，告诉亚伯拉罕撒拉在他身后的帐篷里做了什么。你说这事儿一定要重演，整个外邦世界要陷入索多玛的情况中。主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其他的预言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儿。 在末日要差遣以利亚的灵降在地上，使父亲们的心，应该说是使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我祈求你神啊，在这时刻证实你的道，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父啊，求你应允，他们都是你的。我祈求你因神的荣耀赐下这些祝福，并证实所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出一句话的是人，但证实一句话的是神。说出某件事是一回事，但神成就那件事那就是另一件事了。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他是他自己的解释。神若愿意，现在我们要叫一个祷告的队列，为病人祷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任何人，没有天使能够来医治你，因为神已经医治了，他都准备好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没有一个人，没有天使，没有任何东西，甚至神自己能赦免你的罪的，这事儿已经做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但要等到你接受以后，你才得兴旺，才得益处。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神所赐的命令去做。信的人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历经世代已经借着复兴做过这事了，人们称之为神。亚伯拉罕看见许多异象，但呢时候到了，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亚伯拉罕见到最后一个异象，就是神以人的形象彰显他自己。你相信这一点吗？耶稣不是说过这事要重演吗？那这里有多少人，还有在外面听收音机的，或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听到的人，如果你们还在听，那现在准备好祷告。我要祷告，还有你们拿手帕放在这里的人。那我不能对神说要做什么，不，我绝不会的，试都不想试。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我只能顺服，只能说他要说的话。那人们站在墙边，一个挨一个，很拥挤。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来这样问神，说这吸引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神愿意再次在我们当中运行，这里可能有陌生人，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中间显明他的荣耀，在这里显明他的灵，显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听完这两个强烈的信息后，能相信是这样的吗？你们能相信吗？好的。那我不呼召祷告队列了。天很热又很拥挤，人们靠墙站着。我看了要这样呼召祷告队列，你根本做不到。你看人都站在那里，我想这样好不好？你们有病的，在担架上的，躺着的，等等，你无法上来。所以坐在原处，相信神。如果你有祷告卡，留着它，那很好，那会有用的。如果你们想排成队列，我们就到你们那里去，但你们不用排队上来。那位希伯德先生上星期天晚上根本就没有进祷告队列，我猜想他根本没有祷告卡。希伯德先生今晚上在这儿吗？他在哪儿？他在这儿吗？哦，他在后边。希伯德先生，你上次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他没有，今晚他又坐在那儿。谢伯的弟兄们，真是个好位子。您不单坐在位子上，还有信心。记住，有一个小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感觉到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他说他是大祭司，他现在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们信吗？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事就一定能成就。如果你们能信，凡你们所祈求的 就必得着。但你们必须相信。你们愿意信吗？你们大家都愿意信吗？多少人现在愿意信？神祝福你们。那我不知道谁是谁，我不认得你们任何人。那知道你们是谁不是我的事儿，知道这些事儿是神的事儿。但如果你们相信，神就会做。你们现在愿意相信吗？那亲爱的神，我们肯定不是一群杂交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那种需要人哄着宠着的人。主啊，你没有这样的人，你需要粗犷的信徒，是神的同在让人心里火热。就像亚伯拉罕，他信神，你向他显明你自己，然后向他显现并行了一件神迹，他就信了你。你把他的身体改变成了年轻人，也把他妻子改变了，他妻子本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就生下儿子，应许之子。神的那应许这个时代要发生同样的事，我祈求你证实这道。我们现在就处在那个应许成就的关头了，好像所罗马那样，外邦的世界也要这样。在所罗马被烧之前，审判临到了所罗马，所以审判注定要临到外邦世界。犹太人有三年半的时间经过大灾难的时期，就是雅各的遭难，他延续了但以理书的77，但外邦人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走的时候到了。你赐下那个迹象，你说这事要再次发生，神的求你应允，我们在你的手中，让你看为好的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不要着急，不要紧张。要是我紧张，那怎么办呢？那我正在这里做一件事，必须依靠至高无上的神。但我为何这么做呢？他说他要这么成就，这就成了。如果神在你们面前那样证实的自己，你们能相信他吗？肯定的。你们现在需要有信心来相信。那让我看一看，看圣灵怎么领导，他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取决于他自己。但你们只要有信心，单单的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们信的人请举起手说，我的确相信，我全心的相信他。那三个就可以定准。如果神三次直接向你证实是对的，那你就只要有信心来相信。我不管你在哪里，你是谁，你只需要有信心来相信。那不要四处的走动。这位女士，她在祷告。我不认得你，那只要坐在你的位子上，你不需要过来。我不认得你，但你手上抱着一个小女孩，在你的膝盖上。我对你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小女孩看上去很正常，看上去很好，她是个漂亮小女孩，红头发的小女孩。那我在这里看着她，她看上去不像是残疾或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可能不是针对孩子，可能是针对你的。我只是碰巧看到你抱着孩子坐在那里祷告。我必须跟你说几句话，触摸你的灵，好像耶稣对那个妇人说给我水喝一样。行，只是要弄清那个。那布兰迪兄他们坐在这儿，我认得坐在这儿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有需要，但你是个陌生人。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今晚所听到的这些事是真理吗？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所做的事，或者是你不该做的事，或你有什么问题，或你有什么愿望，你会知道是不是对的，对吗？如果神这么做，便会证实他的道， 记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基督教福音17:30已经得到了彰显，你相信吗？那位女士举起的手说明我们是陌生人，我不认得你，但我正在接触他的灵，一个人的灵，那你们很多人都在拉动，那你们全心相信这一点。那这是因为小女孩的事，不是你的，你有神经质，但困扰你的并不是你的神经质，你心里最担忧的事就是那个小女孩。你相信神能告诉我是什么吗？你信吗？那这能够帮助你吗？那么你愿意相信吗？它是脑部损伤，对不对？那把你的手放在小孩子头上，你的手，亲爱的神，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妇人是个信徒，她的手按在孩子身上，愿她好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祷告，阿们。那你们大家都相信吗？你们若能相信，凡事都能，肯定的。我认得坐在他旁边的女士，她正很诚恳地看着这边。我叫不出她的名字，但是那如果我多看她一会儿，就会知道，我看到她就认出她来。但我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你相信神会让我知道你患什么病吗？你信吗？这会给你帮助吗？血糖尿病。那如果是，请举起手来，肯定是的。我又看到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她也得了同样的病，她是个陌生人。另一个女士正在为某人祷告，是个瘸腿的孩子，你全心的相信神会应允你的。有个人坐在后面，那人坐在那边，他想戒掉烟，你相信神会让你戒烟吗？好的，你相信吗？你可以得到的。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这里有个人，我看到有黑影画在这人的头上，他正躺在担架上，那坐在椅子上，他快死了，他被阴影笼罩着，得了癌症。我不认得这人，从未见过他。神知道你的一切，这是事实，先生。你相信神都告诉你的事吗？这会有助于你接受医治吗？你是让一位朋友带到这儿的，但你不是这里的人。你所在的地方有个大的水，人们在那钓鱼。没错，是肯塔基州的阿尔巴尼。要相信就可以痊愈的回家，你相信这是对的。如果你相信，你必须相信，相信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你相信吗？你来自田纳西州，有个男孩得了哮喘，他不在这儿，但你相信他会得医治吗？好，拿你手上的手帕到他那里去，你若能信，他就会得医治。那位女士在哭，她坐在威尔博士对面，她也被黑影笼罩着。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位女的，她得了癌症。那如果没有什么帮她一把，她就会死的。女士，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你能信吗？你说单单相信就可以得着医治。在她后面坐着一位可爱的女士，用手帕捂着嘴，她得了胃溃疡，她生病了。你有阵发性的昏迷、眩晕，有人带你到这里来。你还有妇科病，如果你相信就能回家去，身体好起来。你年轻人，你是陌生人，就坐在我前面正看着我。你是哪里人？是波多黎各人吗？是的，我说我对你是陌生人，你知道的，你并不是来自我们这个国家，但你相信神能赐给你内心所求的吗？如果我说出你内心所求的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吗？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启示，是真的。我的弟兄，接受圣灵吧。这后面坐着一个黑人，他心里对他的妻子很有负担。你的妻子不在这儿，他的脚有毛病， 你相信神能医治他们？你信吗？那你在这是陌生人，你是从海外来的，你来自牙买加，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是谁吗？布雷登先生，你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坐在最后头的这位女士，坐在莱特夫人旁边的，她心里有个负担，正在为她的一个女儿祷告，她就要做手术了。你为她全心相信吗？如果你能让她相信，她就不必动手术了。我不能医治的，在婴儿室那边我看见主的灵，那个天使有光在婴儿室那边移动，落在一位女子的头上，她得了一种她感到莫名其妙的精神病。看起来我应该认得这个女的，好像认得。那这位女子她也得了妇科病，是的，她叫韦斯特女士，来自阿拉巴马州，大卫韦斯特夫人。要相信神就必赐给你，在那日要有光，在人子显现的时候，如果这不能显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就不知道的是什么了。你们信他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现在全国各地通过麦克风听到的人，以及在这个帐篷里的，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我是一个信徒？那你们在各地的人，这里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全国各地无论何处的人，你们也把手举起来，不要疑惑。现在闭上眼睛，把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握住他们的手，放在他们的肩上。我将手放在这些手帕上，看一看今天所成就的事，看看现在所成就的事。得见君王圣容，因神的爱荣光焕发，同受恩典的人有福了，如王冠闪烁的宝石。现在祷告，让我们祷告，所有的人。亲爱的神，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应验了他的道。是什么吸引人呢？是神应验了他的道。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话媒体，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全国各地，他们彼此的按手，从这个海岸到那个海岸，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这是什么？这是坐着从国外来的人，从许多州，从墨西哥，从加拿大，我们彼此按手在身上。神应验了他的道。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人站在那儿，借着圣灵叫出人来，就像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的，你的名字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你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我没有丈夫。你说的对，你已经有五个了。这女人说，我知道弥赛亚来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她说，我就是他。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曾应许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看着在末日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改变人们的思想，使儿女的心转向圣经使徒的教导，到了晚上就有光明。我们就在这里，天上伟大的神呢，时候到了，手都按在病人的身上。撒旦，你被打败了，你是说谎的。作为神的仆人，神的众仆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服从神的道，从人们身上出去。你们经上记着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释放。亲爱的神，求你应允， 你是天上的神。那天在格格达山上，借着吸引人的工作，你击败了所有的疾病和魔鬼的所有作为。你是神，因你受的鞭伤，人们得了医治，他们自由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每一块手绢都放在这儿，神的灵此时就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恩膏此时就在人们身上，他所应许的伟大迹象已经应验了。地在颤抖，地震在发生，他所说到的伟大迹象经文都应验了。晚上的光正在照耀，我将整个身体趴在这些手帕上，他们代表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的全体的信徒，对魔鬼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每一个病人。这些手帕要放在他们身上，为了神话语的尊贵与荣耀，奉神的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安静的清醒的我们谨守的心里明白，作为信徒，你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并接受从全能的神而来的医治吗？如果相信，请举起手来。所有在各地的人，你们也就地举起手来。在这里的每个人，就我所能看到的，都举起了手。里里外外，靠在窗户的和门边的，在婴儿室里的，在每个地方，人都举起了手。他们接受了，撒旦被击败了，耶稣基督受的鞭伤医治了你们，耶稣基督的同在证明了他今天仍然活着的事实，他永远的持守他所做出的每个应许。阿们。我相信他，你们呢？现在让我们站起来，奉主耶稣的名接受已经成就或说出来的一切，我们全心的爱他，我们内心的一切都以他为宝贵。那今晚当你们回到各自的家时，愿神与你们同去。你若还没有圣灵，愿神赐给你圣灵。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若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衣服池子都在这儿，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推到明天，明天或许太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牧师们站在那边等着，衣服也预备好了，不要找借口，你们在等候吗？如果是，而你也相信，不管你是怎么受洗的，第一洗净礼不管是什么都是错误的。光已经来了，来吧，相信接受洗礼。每个还没有圣灵的人，愿你们接受圣灵，愿你们每一个人满有神应许给你们的能力和爱，使你们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祝福你们。那下星期天早上9:30，那我们再相聚。我们来唱几年前常常唱的这首短歌，不要忘了家庭的祷告。耶稣在那儿要见你，除去你所有的忧虑，不要忘记家庭一起祷告。让我们现在一起唱，不要忘记家庭一起祷告。耶稣在那儿要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哦，模仿家庭一起祷告。那我们再来唱，请跟你旁边的天路客握手。我们来唱，莫忘家庭一起祷告。
耶稣在那要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莫忘家庭一起祷告。
你们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这就是那信任的。在哥哥他山上，这同样信任人的也在日落山上，在尼泊山，在西乃山上，所有不同的山顶上的经历。七个，好的，让我们来唱。
我爱他。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才可可他。
所爱他的人说阿们。那想一想他为你成就的事儿，想一想今晚你可能睡在酒吧里，你可能像我一样本应在坟墓里，那在神的怜悯之外他为你做了什么？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他呢？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差别，他是第一位的。当我们现在向主唱歌时，让我们闭上眼睛低下头。主喜欢圣歌，喜欢我们唱诗，让我们现在向主唱诗。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求恩赎价，才可可。
我们在主面前低头，心也俯伏下来，大大的感激神，因为我们眼睛已经看到，耳朵已经听见，也因那些记录在神的道中和他今天所给我们的应许。神祝福你们。今晚我们有个客人与我们在一起，内德·埃文森弟兄，以前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父亲和他兄弟们都是长老会的牧师。那我知道他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了，他是个牧师，是长老会的好牧师。那现在我要请他上来，因为我相信他是神的仆人，请他在你们回家前为会众祈求神的祝福。埃文森弟兄请上来，我们还低着头祷告。神祝福你我的弟兄。